可以很短，可以很短，没有，都很短的。五分钟好了。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孩子献祭可以在这里，可以来见证他的名。前一阵子就是收到来信说，小组需要有人上来分享，就是信仰历程。那其实在收到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收到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说，我想要分享一些我信仰的历程这样。那后来回去之后，韩如说他也想要分享。那因为教会就说大概十分钟的分享时间，我说那好，那我分享五分钟就好，那剩下的给韩如这样子。那韩如说不行不行，我讲的话你就没有时间讲。对，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好，我先来分享这样。那另外也是因为受到戴大哥的分享的感动，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蛮害羞，就是在台上讲话的人这样子。那他上次的分享也让我想要说 OK， 我也要克服这个害羞的个性这样子。对，然后之前其实跟谢刚在讲话的时候，他常常也说你讲话声音怎么那么小，他都要低头这样子这样听。所以我就不断的放大声音这样。OK， 回到正题，就是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决志的。那这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透过学校的团契给我传属灵的四个定律。我就是很感动的，就这样决志。属灵四个定律，上次驾学也有提到，他要教 youth 们关于四个定律。那我就在这里就不多说。那主要其中我受到感动的一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5:17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凡事都已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对，那决志之后，其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属于信仰的挣扎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很长，大概有8年。这段时间，其实在信仰上有很多的冲突，包含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信主，还有信仰跟我所学的科学其实也有很大的冲突，因为我那时候很不能接受创造论，因为我学 biology 的那些演化论的根深蒂固的知识，让我很反对那时候讲到所传授的那个创造论。那跟家庭的冲突就是，我爷爷一直反对我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对，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挣扎。那所以在信仰上也没有很大的进展。那到2005年有一个很大的turn point， 就是转捩点，就是我爷爷过世了。那不是因为说一个反对的过世的，我就 OK， 我可以走出去的这样子。其实我跟爷爷奶奶其实是很亲的，因为我从小是他们养大的这样。那奶奶是我的我大一的时候她就过世了。然后2005年是我硕士班一年级的时候我爷爷过世。因为大一的时候我可能对信仰还不是很多的认识，所以我面对死亡这个议题或事件其实没有很多的思想。那2005年爷爷过世的时候，其实对不起，就是上次吴牧师也说，最好去带孩子认识信仰成长的地方，就是去带他去看丧礼。其实我觉得死亡真的会引发一个人很多的思想。对，那其实我内心在追思，那应该不叫追思礼吧，应该就是传统的那种出殡的仪式。对对对， 那在那个仪式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思想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跟家人的那个互动到底有没有表现出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这样。所以我是很遗憾我自己没有跟爷爷表达出基督的爱这样子。然后后来2006年有机会来到这里做 intern， 然后也参加这里的教会活动团契，觉得很好这样。那就是希望有机会再来。但2007年的时候那个慧文回台湾的时候，有一段他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或许神带我来这个 Los Alamos 是有他的呼召在里面，他的 calling。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2006年会来让我来这里 intern， 那2008年又让我回到这里。我后来觉得是因为神要带我来这里来能够更亲近他这样。那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有很多的改变，就是关于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2008年来到不久之后，我也跟韩如开始了规律的读经计划这样子。就是信仰觉知之后这么久，说实在就是没有真正的完全读过一遍圣经这样，觉得很奇怪，很亏欠这样。那来到这里，我觉得读经有规律读经的生活真的是很好，也鼓励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子规律的读经。那最后就是还有一点要分享的，就是上次吴牧师讲的就是台湾其实是一个多神宗教，那就是包含佛教啊、道教、啊、各种宗教。我一点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人家来信仰基督教而不去信仰其他的宗教。吴牧师上次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基督教是神找人而不是人找神。常常在听其实我家里都是的家人都是那种传统信仰的，他们都是在拜神，在像积功德这样子，其实他们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寻找神。可是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就是神已经派他的爱子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洗为我们而死，而拯救了我们。对，谢谢。那我分享一下。对，
感谢神再有次机会站在前面和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刚才听到李辉讲到圣台，我也有一个感动。我想到他们两个的时候，很感谢神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来牧养这个教会。的确是几个孩子在教会的摆上这么多，我们真的是为他们感谢神，也感谢李辉和圣台这两个家庭在这里来服侍我们。我们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掌声。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爱这个教会。主啊，你将你的宝座设在这里，主啊，你吸引这样一批人来爱你，来敬拜你。哦，主啊，我们的心要向你举起。哦，主啊，我们要称谢你。主啊，看见主你在这个教会所做的功，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他做宝座的。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圣台、为李辉这两个家庭，我们求主你大大的祝福，大大的使用他们。 哦，主啊，他们是你国度的精兵。哦，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赐给他们从天上来的力量，从天上来的安慰。主啊，我们谢谢你，也再一次的为这个教会各样的事工来向你祷告。我们求主你来赐福，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哦，主啊，求主你赐下你圣灵的大能，让每一项事工，哦，都能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谢谢主，还是这样祷告，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感谢神，我知道这个教会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可以在这个教会有一些服事，如果是称得上服事的话。我记得暑假的时候，暑假之前你会跟我打电话，我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保罗弟兄邀请我参与教会的服事了。他说有三个 area 我可以服事，一个是主日信息，一个是主日学，还有一个是宣教。所以我感到非常的亏欠。刚刚开始在这个教会有些侍奉的时候，我感觉到神要带领我离开。可能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会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也觉得很亏欠。但是我也是为了神在这个教会所做的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嗯，所以今天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在这个宣教事工的一些想法。嗯，请问这怎么 ？OK， 是这个，这吗 ？OK， 好。嗯，我想在我们讲到这个，其实就这几个月来，我觉得我做的很少，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看神在这个宣教上面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谢谢。在《使徒行传》，很多人也称为是圣灵的行传，看到初期的教会圣灵怎样的来差派使徒们出去，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开。所以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神在这个世代的教会当中，在宣教上面的事工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首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我想到我们在做各样的事工，包括宣教的事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圣灵的能力。这是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得到的。如果我们不靠着神，不靠着圣灵在降临在我们身上这种能力，即使我们有10个 PhD， 我们也没有用。所以这是让我看见，也让透过使徒行传看见当初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差派、福音能够传遍天下，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大使命的范围。嗯，我想到的时候是有几个事工在里面，一个是耶路撒冷事工，就是福音在本地的工作。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从耶路撒冷，也可以今天这句经文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福音要在阿萨勒姆斯、犹太全地。所以第一件事工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事工，福音本地福音的工作，然后犹太全地，我在这里把它理解成为本文化的宣教。因为当初使徒们他们传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开，然后传到犹太全地，他们有相同的背景、相同的文化来传福音，所以这是本文化的一个宣教。然后撒玛利亚的事工，他们要跨越他们不同的文化到另外一个地区去，就是成为跨文化的宣教，最终的目的是将福音传遍地极。这些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宣教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建立教会，造就信徒，然后福音透过这个地方传到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然后透过我们的朋友，透过我们的家人，福音慢慢的可以传到不同的文化当中，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有这样跨文化的背景，最终是来实现大使命。第二节经文是，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再一起的读一下好不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这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段话，我以前有分享过了啊。这一段是很多宣教事工用来做这个分享的，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的大使命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让我们这段进入，让我们可以看见第一段，在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一个大的宣告。今天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身上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带着神的权柄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大使命的内容，第一个是大权柄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靠的不是我们的血气，乃是神，特别是后面的大安慰，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大使命的内容，首先是你们要有几个动词在里面，你们要去，我们要去，讲到一个差派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这核心的内容是，最终的目的是使人归向主，做主的门徒，然后是给他们施洗，然后也是教训遵守神的话语。这是大使命的内容。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去什么地方的宣教，都离不开这样内容，带领人归向主，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然后最后是大安慰。我们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圣经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在我分享在LACCF 的宣教事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这也是神的心意，神将大使命托付给今天我们的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如果没有大使命，今天我们都不会认识神。如果没有人宣教，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神，因为那福音只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很感谢神，特别是几个月前李辉邀请我做这个宣教小组的组长的时候，我非常的excited， 就是说我以前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看见神在这一代的华人教会当中是要兴起这个宣教的工作。这几百年来很多的时候都是别人向华人来传福音，无论是特别是早期的移民到美国来，都是包括现在美国的教会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恩典。但是今天我看见在各个教会的时候，看见神慢慢的在华人教会当中兴起这样的工作，为此真的是很感谢神。所以在拉斯阿拉姆斯这样一个小的华人的这个团契当中，我也看见神要到这个地方，尽管我们的人很少，尽管我们弟兄姐妹的背景什么都很不一样，但是神要透过这个教会，神要来使用这个教会来成就他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很大的遗憾是我不能在这个地方继续的。我也不知道神也许以后会带领我再回来，我也很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地方来侍奉神。然后讲到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些宣教的事工的话，一个让我们回到这个，我这几天在想的时候，我们每一项的事工啊，我们有神的话语，刚才我分享的，还有一个我们在今年有一个操作的原则，或者说称为教会的章程。我特别去看的时候，2章5条，按照圣经奉基督的名在本地 和圣灵所差遣的地方，努力传扬基督的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秉承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参与并支持全球施工。这是在我们的操作章程或者说章程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的。这我们有这样的章程，我们不是有了章程之后把它放在一边，我想也是给我们的每一项施工有这样一个 guideline， 我们今天所遵循的。所以很清楚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宗旨，这是宗旨的第五条，是要在本地和圣灵所差遣的地方，包括不同的地区，去差派人去传福音，而且是努力的传扬基督的福音，拯救失丧的灵魂，讲到这样的一个大使命。这是我们教会的宗旨之一，也是使命之一。然后再来看 LACCF 的使命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服侍华人？哦，不是知识分子，对不起，我这个后来改了，这是我早期的这一个版本了，是应该是服侍华人族群，实现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我想李辉弟兄在有一次的主日上有讲到了，这是我们的使命，服侍华人族群，实现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这也是我们宣教的使命，也是和这个是一致的。然后我们的策略的最后一点是什么？投身普世宣教，迎接神国的降临。所以呢，我觉得是很感谢神，我们实现我们的使命，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在，我们就要去透过一些策略，就是普世宣教，来迎接神国的降临。 OK， 那我们想这个刚才这个材料都发给弟兄姐妹，上面都成为这样的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的一个 guideline， 就是一个章程了。嗯，其中我想知道这个章有这个章程的这个好处或者说目的是为了这个宣教工作更好的推广，有一些原则可以来遵守，这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我想其中讲到这个我们宣教施工的意向，其实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是差不多的。第一个，我们宣教的对象是华人族群，暂时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负担是华人族群。我就想到在地球上有每六个还是每五个，每六个人当中有一位是华人，对，是华人。所以我们对这一群人有特别大的负担，我想李辉弟兄已经讲过。然后是在海外和中国大陆各阶层传扬主的福音，无论是平民老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学者，无论是做什么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也就是我们的教会使命的这个福音使命，传扬主的福音，将得救的福音传给他们，这是第一个意向。第二个是，我的时间是多少？20分钟是不是？第二个使命是透过宣教在世界观和文化领域来影响华人族群，这也就是一个文化使命。所以第一点就是的福音使命，传扬主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彼得后书里面的。还有一个文化使命，我不知道这个词可能是有点新，用比较简单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话，就是说我想以前有解释过了，就是说在各领域活出基督的信仰的生命。前面的福音使命是传扬主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我把下面两个就是彰显主的福音，活出生命信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那有一些影响，这是指的是一个文化使命。所以我们讲到文化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文化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包括科技，包括政治，包括经济，包括文化，包括教育等等，这整个的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需要我们这一群。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文化使命也称为这个社会责任，我们这一群被主所得着的，所拯救的这一群人，我们不是像佛教一样在远离世上的，在 某一个庙里面修行，乃是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基督的信仰。在马太福音当然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做光做盐，这是指的是在透过我们的职场也好，透过我们所接触的一些人，透过我们的家庭也好，来彰显耶稣的生命。这是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在各个领域里面我们来影响这个社会，这是我们也是我们宣教的一个，是所谓所说的就是宣教的这个双重使命。嗯 ，OK， 然后大家请看这个刚才的发那个 handouts 里面，我们教会宣教事工的策略。我想这个这是主要的这几点呢、啊，就是说，第一点我想到的时候是一个祷告，特别是在使徒行传我念的一些经文，你看这个当初教会的这个工作，当初圣灵所差传的都是靠着这一批信徒的祷告。在很多的地方，使徒行传很多地方讲到这个信徒们同心合意的来祷告祈求。所以今天我们的事工也是一样，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祷告是也是宣教工厂的最基本的元素。所以请弟兄姐妹不要忽略这一点，教会的每一项事工包括宣教事工都需要弟兄姐妹献上祷告。真的，你我会经历到，我是常常经历到祷告所带来的功效。因为有些事情人没办法做到，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做到，但是透过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开路，神就把意象，神就把人工人，神甚至把金钱赐给人来做神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也乐意的透过信徒的祷告来成就他的工作。我们就不一一的读这些经文了。嗯，然后第二个策略是培训，第二个策略是培训。我想在这也是我们在宣教事工上，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特别的需要，还有三分钟 ，OK， 特别的需要在这一方面来培训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宣教意识上，我们来培训，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来装备我们，嗯，然后呢就是拆船，嗯，拆船，嗯，包括短宣和长宣。我想今年嗯有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去中国或者说去其他的地方有一到两个星期的这样的短宣的经历。我觉得真是这样的经历也是给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在这个章程里面有讲这个短宣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原则，我想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会后可以有一些问来问我或者问你回弟兄。然后还有我们也愿意，教会也愿意，这个是这个章程都已经通过，同工会都已经通过了，没有提交到会员大会，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事工。长宣就是差派宣教士，我们想就是说其实呢今天各教会的这个策略的话都差不多，差钱差人，然后差钱和差人，这三方面都差不多了。就是说具体的事工的话，我想是我们也支持宣教士或者是神学生来，因为如果考虑到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人数比较少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人的话，但是我们愿意，神给我们金钱，神给我们资源，我们愿意来支持，这也是参与宣教事工的一部分。然后就是支持宣教士、神学生和宣教机构，就透过金钱的奉献来支持，因为神也真是这些全职的宣教士、神学生、宣教机构也好，他们在宣教事工上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可以透过金钱来支持、来奉献他们。这里面怎么的操作，在章程上都有。嗯，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在联络其他华人教会和宣教事工上一些合作，因为特别想到这个宣教，这不是一个教会的事情，这是一个教会的资源也很有限，我们特别的需要联络其他的华人教会和宣教机构，在一些事工上有些合作，这是我们的一些策略。 我想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另外最后一点，有一点就是报告，就是说因为我会离开这个地方，我不知道神以后怎么带领我，所以呢宣教小组需要有一位组长，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在宣教上面有负担，可以跟李辉和圣台来报名。然后呢暂时的话可能是由李辉来接任这个宣教小组的组长。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希望保住再用几分钟时间，好像他溜过去了时间。那个有关那个事务团队的施工呢，是李辉在大概是五六月份吧，那个时候四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说起过，而且已经准备在这方面的话要有一些行动，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的话，没有做很多具体的事情。那我是昨天然后抽空的话跟李辉再去谈一谈，我说你这个施工是不是还要做，还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有犹豫的一点呢，因为有些具体的东西的话大家都已经在做了，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参与这里头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又专门成立这么一个团队出来，好像是不是会隔手隔脚的，会影响目前那种施工。后来你会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来有这么一个团队出来，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吧来就是准备了几张那个 PowerPoint。 我说硬着头皮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觉得实在是不配，因为这个我跟他谈了以后那些具体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好像这个是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那样像那个中国说那种办公室主任了，或者是 Chief of Staff 那种角色。因为你要管那个神的家的话，首先的话得把自己的家得管好，自己的话亏欠。昨天晚上的话还跟小孩子那个闹脾气，但是的话尽管到哪去了，那个事务团队呢，就是以前有的时候叫名字叫 Operations， 现在我们现在叫 Service Ministry，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翻译的不准，翻译成那个 Department of Labor， 所以那个词现在不用了，就叫 Service Ministry。 那我是稍微想了一下，就是跟李辉有一些沟通然后到底这个社会团队的话有哪些事工这里头，然后想了一下的话好像是很多事工的话，如果是正是按照现在那种想法的话都是属于在这个事务团队里头的，比如像场地管理、饭食安排、财务报告、图书采购、设备使用了，还有我们将来的话可能会有自己的 internet 的或者是那种网络通讯方面的特惠了、交友了、文书打字。这个的话我现在有点体会，因为昨天晚上我做这个 PowerPoint 做那个 Words， 我实在是花很多时间。我也知道李辉了、圣台他们每次准备这些讲道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其实他可以写下来，如果有弟兄姐妹们有这方面的特长，他可以帮他们打字的话，这个是很需要的，我觉得。当然还有的话，不管是我们现在或者将来跟 FBC 是怎么一个关系，那么反正是总归有设施那种使用方面的有一些 issue 等于是。我等一会的话会就是在这一回的这一章上面。当然设立事务团队的主要目的在哪里呢，就是我想了有三个方面，好像李辉也没改是吧，我给了以后 OK。 然后就的话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来协调教会，那有一些具体的事我刚刚说了那很多很多那种杂事，尽管是杂事但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最后我会分享为什么是很重要的。然后的话来支持教会的主要的事工，但主要事工的话有好几类了，像我们有那个刚刚保住弟兄分享的宣教，这是一个很主要事工，然后有话语团队的那种事工，然后让弟兄姐妹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还有一个是现在叫什么，是关怀团队是吧？对，还有敬拜团队， 然后还有儿童事工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事务团队呢，就是目的呢，主要是来协调教会的一些具体事务，来支持这些教会主要事工啊。那不是说的话是来管理教会的一些具体事工，主要是来协调的。我觉得是，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让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参与服事，或者在服事中成长的这种机会了。因为如果是其他的事工的话，已经来邀请你，比如说青菜来讲道了，或者是在加入敬拜团队了，你觉得好像还没有那方面的特长或者是恩赐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务团队里肯定会找到你的职位。对，我等一会的话，那另外一个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实在是很多这些事情现在的话已经在开展，但很多这些事情呢都是基本上都是通到那个李辉他那个那一点上，所以的话李辉等于是拉了很多绳子他身上，然后每一个事工的话，具体这个事工都需要他的话来协调来处理，这样的话势必的话影响他的精力和那个时间。我想的话是，如果有这个事工的这个团队的出现的话，就是可以帮的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带领教会，来牧养教会，或者在寻求教会在更大的方面将来的那种方向呢。大家有没有意见或者是看法？当然我有一些经文了，这个每一个侍奉的话，我想这些经文的话不光是对侍奉那个事务团队的话，这种弟兄姐妹们的适用了，对所有的侍奉都适用了。那有几节的话对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话，一个呢就是，当然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为了服侍主，而不是为了服侍人。尽管说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服侍人，比如说是这个人把垃圾的话扔在那儿，好像应该他也可以来清理，但是他没有清理，我们去清理好像是在服侍那个人，其实的话从本质后面是我们是在服侍神，对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中心，我们的话就是作为神的管家，就是比如说这个音响设备你来管，或者是开门打扫卫生你来管，确实是需要的话有这样一种中心的话来服侍。因为这里头涉及的一些服侍的话是很，从表面上看的话是在人的眼里的看的话是很真是微不足道的，好像是跟其他一些服侍来说，但是在神的眼光里的话是一样的重要。我想的话将来的话神来赏赐的时候的话，会的话看的话是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东西，主要是在看的话你是按照什么心态来做这些事情。那其他的经文的话我就先不要把它略掉了。那现在的就是目前的状况的话，我刚刚说了，就是很多事工的话弟兄姐妹已经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的话当然有些地方还是空的。那我是鼓励也希望的话，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话继续的话来这些方面来服侍了。我们也有很多的外职，让更多的那个弟兄姐妹来参与。这九个方面的话是其实是一个缩影的，应该还有其他的那些事工呢还没有放在里头，还有慢慢的话在演化在转变，也有新的那种需要会出现。像那个场地管理的话，郑雪夫妇的话他们真是做得很好啊。他们具体的话他要开门啦、关门啦、开灯啦、关灯啦、打扫卫生，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很不起眼的事情，但是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跟美国教会的话一起来使用某一个场地的时候，像那个 Rock,那么有一些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那种就是 miscommunication 啊，或者等等，所以的话需要有真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的话一起来服侍。范神安排玉溪姊妹的话，她是基本上的话是来 take care。 那这个的话也包括采购啦，你安排人做什么饭啦。我刚刚分享的话是，如果你愿意来到这个团队里侍奉的话，你一定能够找到你的角色。因为我想有些弟兄说好像没有讲到的服那种恩赐，但是你可以洗碗了。如果你不会说不会洗碗的，巫师肯定会教你怎么洗碗了。我想，对，所以肯定是需要人了。我想这总归是需要人了。那财务报告是例如姊妹一直在做，这个主要包括的话，比如说是收取那个支票，然后的话就是 结账了，每个月的开支了，还有这种每个月有一次有一个那种收支那种报告，还有那种帮着做那种年度的啊预算等等等等。还有图书采购，这个图书馆的话基本上全是由李俊的话这一个人在管现在。我想的话也可以需要新的人的话来帮他，因为我们也是采购很多的图书资料、音响那个录影带、录像带等等。设备的话，保运的话，我这主要是指的是，因为我们教会现在目前的固定资产并不是很多了，所以我们主要是指的是我们敬拜团队的一些设备了。比如说有段时间，比如说这个东西坏了，那个 overhead project 坏了，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应该是属于这个事务团队的那个，因为否则的话就 everything to go to 李辉了。这样的话李辉的话他就花很多时间的话处理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是电池了没了，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这个wireless 这种，这个的话效果不错，但是它很费电的，大概一个月好像就得换一次是吧，还是不到一个月得换一次。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话就没有电池了，所以我跑到美国教会借了四个，所以我们记得给它还回去。还有那个通讯的话，我们现在一个月有一次通讯，那个佳音通讯，然后的话是雨虹姊妹她的负责。那么我想的话就是将来的话我们如果有我们自己的那种 website， 特别是在宣教施工方面，然后如果有很多的那些信息的话要通过 website 的话发出去的话，我们需要那种 webmaster， 然后的话来 take care 那摊子的施工了。等于是特会交易的话，尽管说今年好像没有特会是吧，特会哦、oh, sorry 交易，对，那个特会的话我们现在不管是一次两次，我们每年都会有的，至少有两次了，现在是也算是我们教会的话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施工之一了。还郊游了，还有 camping， 那这也是比较今年的话没有，但是每年去过去好几年我们每年都有，所以的话也需要有专门的人的话愿意出来来在这方面的话也服侍。那个刚刚我提到文书打字，那这个文书打字的话就是需要有弟兄姐妹，一个呢就是要真是愿意，特别的另外一个话也是你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吧，就是愿意的这方面来侍奉。协调 FBC 设施的使用的话，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是那个 Rock 还有那个大堂，我们有的时候有我们自己特会用完以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把人家的桌椅了什么东西没有摆回去等等等等，或者是场地了没有清扫，遇到各种各样的那些不愉快吧，我觉得所以需要有专人的话来协调这方面的设施的使用。那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基本上我刚刚说都是通过大部分是通过李辉了，所以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也真是顾不过来，有的时候会 delay， 那么会影响就是教会的一些施工的。那欢迎弟兄姐妹来积极参与这个团队了，当然的话首先自己要愿意了，那希望家庭支持了，我们不希望的话就是教会的任何的那种侍奉的话然后都对家庭的话如果受到影响了，我们不愿意看这种情况来发生了。另外的话就是你肯定会有合适的岗位来服侍的，那个马大马弟我们都欢迎，我不要解释这个。对，那我最后的话就是用因为我们这个 summer 我们和那个汤萨小组一直在一起来查考那个不一样的人生，李师兄是李师兄吗，长老他那个一本书，那他里头的话是有一段就是工作的价值类似见证组，那我想这是主要是为那种职场来写的，但是我想对教会的施工的话也完全来适用了。那我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凡主托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件事那件事，在永世中价值都是一样的。今天在地有做总经理的，也有做总理的，对的，也有做扫地小工友的，有传道的，有洗碗的，在人眼里的他们价值很不一样，但在主的面前他们价值是完全的一样。 无论你在地上做何等伟大的事，或何等渺小的事，他主来质问你，你是否忠心？我托给你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做好？在圣经里来，当主耶稣讲到他回来时审判的时候，不是根据你的教会里是做什么侍奉，不是根据带多少人信主，或者不是根据你讲过多少篇那个道，或者讲内容是什么，而是根据你是否照主的话来行，有没有在所托付的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就是做到主的身上，我们喜欢做大事，但在神的眼光中不在乎大事小事，只是在乎托付给你的事，你有没有忠心。那我想的话，就是用这段经文的话，这段那个讲道的话来勉励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然后的话希望大家愿意的话参加这个事工当中，来支持教会的来前面的道路。好，我就先分享这么多。
关于这两项事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反馈，也可以事后跟这两位弟兄多交流。OK， 那我们一起你唱一首回应诗歌好了，看看刚才哪几首来着？我看看。就唱我愿触动你心弦好了。我这个上面也有，你可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也有一些的安静吧。